听得见吗？有 ，OK， 好，这是一个新的系列的开始。首先代表基督之家，我们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新人来到我们这边。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原因，我们都欢迎你。OK， 记住四个数字叫6611。知道的人请一起说：每周六晚上6点，一起到一家来敬拜。OK， 所以欢迎你们来。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叫认识神系列。我们上个系列讲的是不是认识钱，是说钱的这个系列。那我们现在这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去，认识神。这个系列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系列，因为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一个有系统的按照圣经的主题的信息来认识神的一些的属性。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要认识一个人要怎么认识他？观其言，听其行，对不对？听其言，观其行。 OK， 但是神高高的在天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我想有两个途径可以认识。一个呢，就是透过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的这一本圣经。所以这一个主题的系列主要是透过这个圣经的系列来认识。另外我想还有一些事情也是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因为每一个追寻认识神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他造我们的这个荣耀的形象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我想另外一个认识神的方法是透过这些属神的人的系列，属神人的生命去彰显出来神的这方面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一年才开春没有多久，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属灵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过世，大家知道是谁吗？格里汉，他是影响了美国一整个世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布道家。在我们华人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王永信牧师，他也是上个月过世。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个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位李老牧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教会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李老牧师母，对不起，我太太在纠正我。 OK， 这些人的葬礼上你都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用这些人。我们在追思礼拜上面纪念李师母的时候，其实他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不是只是看他这一生怎么样，而是透过他让我们看到神的那个荣耀，神的那个完美。所以在这个系列我想我们会讲几件事情，就是今天我要看这个叫创造万有的神。下一次呢，李牧师会跟我们讲制定律法的神，基本上摩西五经、律法书、摩西十诫，差不多是全世界律法的一个基础。再下一次我们会请到工人神学院的池教授，他会跟我们讲智慧超越的神，讲到神的智慧。我想可能主要的内容还是在围绕在智慧书这个上面。其实神所有的智慧归结到一条，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智慧的开端。再下一次我们要讲到慈爱跟公义的神，是 Pastor Alvin， 我们英文堂的一位牧师。那大家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调和的属性怎么能够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降世为人的神，由我们的吴牧师，对不起应该更改一下，他来跟我们讲，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历史的一个时刻他进到人间，在他进在人间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活得出来。他是一个神，他又是一位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以赛亚书11:9，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是非常无穷无尽非常伟大的，所以我们从一生之力要去追寻他可能都不见得追寻得完，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认识这一位神。那当然这个除了圣经之外，我们也参考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本书可能是很推荐给大家，叫《神的故事你的故事》，有中文版本，作者叫 D.A. Carson， 他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那这本书我觉得他好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深入浅出，如果你对圣经不是很熟悉的话，他把圣经有关于神的属性编成14篇幅，来一章一章的把相关的经文找出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作王掌权的神，他降世为人，他赐人重生，他是慈爱，他也是公义，他会愤怒，他也会死而复活，他招聚转化他的百姓，他最后更是一位得胜的神。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有关于创造的部分，事实上内容非常的多哈，所以我参考了两本书，一本是《系统神学》，是一个神学家写的，中有中文的翻译；另外一本呢是李晨，如果大家听过有一本书叫《游子吟》，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写了要写四本，他已经写了三本了，第三本叫《圣经难题》，特别讲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些难题的问题，有了很深入的一些很多值得参考的资料。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就是主要是 focus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中，讲到神创造的一些过程。那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些疑问。那这些疑问很大的一部分是跟目前科学的发展有没有关系。那我想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提出了一些东西来跟大家一起参考。最后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创造的神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有所谓的三观，对不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几件事情。好，创世纪它的重要性，我想有以下几点。它是圣经的第几卷？第一卷。 OK，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66卷每一卷都很重要，但是它应该是所有书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背景，在第一章，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它阐明宇宙的开始，解释了生命的来源，人的被造，也讲到人的责任，婚姻制度的设立，也讲到罪的破坏。在这个里面，神有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启示，也提到了拯救的计划，中间有很多的预表，是象征新约里面要来的这一位基督耶稣。那一切从神而来启示的根基，甚至说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种子，讲到慈爱，讲到救赎，讲到人的罪，这些东西重要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包含在里头。新约圣经引用创世纪达60余次之多。这一卷书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贡献在下面这一句话，奠定基督徒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跟救赎观。所以我们先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同声来念创世纪第一章。来，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将水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
就赐福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重点来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好，我们就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也攻读了你的话语，求主你将真理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赐我们一个传讲真理的口，让我们一起听的说的都同盟造就。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这一段经文很多人都读过，可能也读过不止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要读圣经一开始就读这一段，读完这一段后面就觉得读不下去了，所以就读到这个地方就停，所以很多人对这一段经文很熟很熟。可是这里面有没有很多问题呢？我想是有一些问题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段经文的结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经文从第一日到第六日创造的过程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对比，一对四、二对五、三对六。第一对呢是光跟暗的对比，那第四日就造出两个大光体，月亮跟太阳。第二天跟第五天呢，第二天是空气把水面上跟水面下分出来，但是第五天呢就讲到空气以上鸟要多多的滋生，空气以下水要多多的滋生大鱼。第三天跟第六天，第三天呢讲到了陆地跟海洋，特别讲到很多植物的受造，有没有？青草、菜蔬、结果子的果树。然后呢第六天就讲到什么样？昆虫、牲畜、走兽都是什么？ animal， 加上人也是。 OK， 所以呢你就看到这几种不同的对比。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三件事。第一，神每次造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的 comment 是什么？这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这一切都很好。第二件事情，他说讲了十次，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嘴巴都差点抽筋，有没有？每讲一个生物之后都说什么呀？各从其类，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什么意思？按照生物学的统计，种的定义就是两种生物结合之后它的下一代必须要有 生殖的能力。马跟驴可以生骡子，但是骡子跟骡子就生不出小孩出来，原因我们现在也知道，因为染色体配对配不起来，整个乱掉，所以这是神 nature 的一个 boundary 放在那个地方。再来还有一件事情，神说接下来就发生了，就造，于是事就这样子成了，有没有？这个也同样出现大概有十次之多。这一段经文呢是基督徒都非常感兴趣，事实上不是基督徒，全人类都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人是唯一一种动物会问自己是怎么来的，会问这个世界跟宇宙怎么来的。作为一个宗教的经典，我相信圣经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经典，开宗明义第一章就直接的用最简单的方法说了一件事，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 OK， 这只有八个字，这八个字呢不是一个探讨的词句，也不是一个想象的结果。圣经从来没有给你 claim 证明怎么样有神，圣经是直接的一个非常有把握的宣告，神创造天地，没有妥协，也没有跟你讨价还价的空间，这是一个肯定绝对的，这是圣经常常用的一种特有的权威性的字眼。首先你看到这件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heaven and earth， 有一些英文版本把它翻成是 universe， 我们今天知道 universe 中文翻译叫做宇宙，其实中国人翻译宇宙是讲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起初神创造宇宙。中文讲宇叫做上下四方谓之宇， 就是上下左右前后这三度空间叫做宇。什么是宙呢？有没有学中文的？宙，古往今来，换句话说，过去、现在、将来，这个一个时间的轴线叫做宙。宇跟宙合在一起，就是说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换句话说，神起初创造天地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呢，是神先把时间跟空间给造了出来，把这个时间跟空间当成是一个容具，一个 container， 然后再把万物统统丢到里头。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神先造了一个时间跟空间的 container， 这个东西放进去了之后，才开始有造万物出现。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切的创造者，神是所有存在的一个根源，神他是一个自由拥有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神能够造时间空间，换句话说，他就不在时间的限制当中，他也不在空间的限制当中。我再讲一次，如果神造了时间跟空间的话，他自己就不在时间跟空间的里头。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在问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头的，我们的思想常常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你会问说， Jason 你在哪里？我现在在基督之家，你在旧金山。 不可能这个同一个 Jason 同时又出现在 Washington DC， 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因为我们是受限于时间跟空间的这个里头的。所以你有没有听到常常有人问说，上帝从什么地方来的？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什么时候开始有上帝的？有没有人这样问过？如果是上帝是创造者，谁造了上帝？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吗？有吧。如果神创造时间，你就不能问上帝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要问什么时候因为有上帝才开始有时间。有没有听懂？如果说神是造空间，你就不能问上帝从哪里来，你要问说从什么地方上帝才开始有地方。有没有听懂？因为时间空间是因上帝而存在的，不是谁造了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一切，所以他是创造者，不是受造者。很多人拿这个问题来质疑基督徒，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他的问题的本身违反他的原则。就像说，你能不能画一个只有三个边的正方形，你画给我看。不可以嘛，因为这个是问题的本身就是违反他自己的原因。神是一切创造者，创造者他不需要被造。1940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Bertrand Russell， 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人，他得过诺贝尔奖，他是很有名的数理哲理学家，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他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他说，如果神创造了世界，那谁创造了神？这是他最有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说在书里面中间的时候，他写了一段话，他说，你问一个基督徒说这个世界哪里来的，基督徒一定会回答你，世界是谁造的？神造的，对不对？好，他说，那你如果再接着问，请问上帝存不存在？他说，上帝存在，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所造的。 OK， 那你说好，谢谢你，如果一切的存在都是需要神造的，都是需要被造的，那上帝又存在，那请问谁造了上帝？这是一个，你如果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就答不出来，就死路一条。所以这个问题是在问什么叫做第一因，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一个上帝是造一切的上帝，那这个上帝谁造的？那你就需要一个上上帝去造这个上帝。那接下来你又问这个上上帝哪里来的，有一个上上上帝，你知道这样无穷的 loop 就问下去了。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呢，在2400年前的这个希腊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就早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我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被我推的话，我这个手背不是我自己举的，是后面有个人把我手举起来的，那真正推这个东西的人就不是我的手，是后面那个人。后面人怎么会推我的手？因为他的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你这样一直推推推推到最后面，他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不会推人的，他是后面没有人推他，就是他推动的。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个叫做 first cause。 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如果从逻辑推理上，你应该知道第一因是可以存在的，是可以接受的。当一个人问说谁造了上帝的时候， 表明他对宇宙、对时间、对空间、对创造跟对被造跟对时间空间的超越，他的思绪是混乱的。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圣经的第一句话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听懂？很重要的。第二件事情，什么叫自由拥有？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他要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摩西最后问神问了一句话，如果人家问我你是谁，我要怎么回答你，回答他？神就跟他回答说，你只要回答他，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叫 I am who I am。 中文你觉得怎么样？我是自由拥有，有没有人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是我，我就是自由拥有的。这话很难懂对不对？其实这句话不是很难懂，我借用一个唐崇荣牧师讲过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唐崇荣小的时候，他在班上就被同学问，他说你能不能解释这个真理，什么叫自由拥有？那时候他才15岁，他就说，请问你2+2什么时候等于4？是不是你妈妈还没有生你以前2+2等于8，你妈妈生了以后2+2才等于4的？哎，当然不是嘛。世界上所有有关这些数学的这些公式跟真理，它是一个恒长的真理，它不但不需要开始，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开始。请问它会不会结束？也不会结束。所有的数学式子跟真理跟公理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它完全不需要开始，也不会结束的。这个叫做什么？自由拥有。如果神说，这个说在希腊文叫 logo，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什么 ology 什么 ology 的字根，如果神用他口中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在他背后运行的这一切的规律都有一个特性，就跟神自己的特性一样，叫做大家讲自由拥有。哎，这样懂了没有？它本来就存在，而且它永远都存在。 OK， 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一个特性，它是一个创造的神，它跟造物跟受造的是不一样的，它是永存的。 OK，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太仔细描述的部分了，这也是很多人有争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第六天啊，创世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哈？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的证据显示跟证明，不论从考古学、从地质学、从天文学的证明，发现这个地球蛮老的，对不对？不是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已。一般来讲，目前认为所有的出土的证据、多重的证据都指向地球应该是有46亿年左右。所以，关于创造论当中这个每一天每一天的解释，目前主要的有两派的解释。一种解释，这个天这个字，希腊文里面用这个字，它是指的一段的时期，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所以如果按照那样子的解释的话呢，这个地球大概整个宇宙是在137亿年前之前造的，在46亿年前的时候，地球慢慢的冷却形成，大概在6000年前人类开始出现。OK， 所以他们的解释是符合现在科学的根据的。另外有一类的人是根据圣经的字义，表面上的字义定义说，24小时就是6天。144个小时之内，神造了整个宇宙。如果按照他们的推论的话呢，整个地球的时间大概只有6000年。这叫年轻地球论。OK， 年轻地球论呢，非常符合文法跟历史的这种语法结构，就是神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创造了整个宇宙，他断然的拒绝一切进化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那他们对于科学的这些证据，他们其实。我做了更多的一点研究以后，我有点改变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challenge 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年老地球论，它这些从化石来的这些主要是根据同位素的半衰期，那这些半衰期有的时候他们是假定所有的半衰期的速度是恒定的，在这么长的时间，但事实上半衰期不见得完全恒定，它会随着温度跟压力的时间而改变，地球的整个成因是一个很复杂的变化，所以呢他们 question 这个半衰期会变，不同同位素的这个测量出来的年代相差甚大。除此之外，他们也在用一些地质的证据，发现了一些证据是世界一流的实验室证明出来的，地球没有像这些人 claim 的这么老，46亿哈，有些人证明出来大概就是10000年左右。所以他们还有一个 claim， 就是说大洪水会造成地球生态的骤变，恐龙的灭绝，这个动植物被埋在地底下形成石油跟这个化煤，这些都是可以用一些合理的解释去解释的。 中间他们有一些人甚至从圣经的一些推论去解释这个地球的年老。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就是亚当一被造出来的时候，请问他几岁？啊，亚当一造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快要可以具有大学教授的。我们有没有大学教授在中间？大学教授的知识，他可以把全部的动物全部命名一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他的知识，大脑发育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而且他马上可以跟夏娃结婚生子，所以估计起码是25岁左右。OK， 如果神有办法一造出来就造一个25岁的成年人出来，不需要成长，他可不可以造一个这个地球一看起来就是46亿的？这是他们 make 的一个 argument。当然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就 不多讲。但我今天主要就是要回答大家一些 confuse， 这是直接听结论哈。结论就是说，总结年轻跟年老的地球论，圣经其实并没有启示地球的受造年代。地球的年龄是学者用不同的方法，根据不同的假设去算出来的，而且都不是从直接从圣经来。事实上，圣经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性的著述。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从来没有去 emphasize 这个地方。双方的阵营里面都有很多近前的基督徒跟优秀的科学家。那但是关于这个地球的年龄，到目前为止，当然年老地球论在整个美国的科学界、世界的科学界来讲，现在是占有主流的地位。但是大家要知道，科学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性，它常常会变的。什么时候一个新的发现出来，又把前面的推翻？哎，有没有这种事情？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 hold it as true。OK。圣经在描述这个六日的创造内呢，是在一个神非常超自然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我们用现在的科学的方法去推测它，如果发生巨大的误差，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OK， 重点，前两章的重点是在于说，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按照了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我想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年轻跟年老的地球论上面有太大的纠结。那关于第二个，就是说关于创造论跟科学的进展，其中一个我想最近上个世纪到现在来讲，一个最有名的理论跟创造论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算是宇宙大爆炸论。我不晓得多少人是学物理的，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有没有学物理的举一下手？没有。 OK， 太好了，那我讲错没有人怪我。好，宇宙大爆炸论呢，大概是现今居主导地位有关于宇宙学的模式哦。这种模式是认为目前是这样子讲的：大概距今137亿年前，宇宙从一个不可想象超级密度的一个极密的一个点，发生了一场大的爆炸。这一个大爆炸呢，这个大霹雳呢，一爆炸之后，开始产生了空间，开始产生了时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急速的膨胀，慢慢的扩张，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宇宙。哎，这是科学家讲，这不是我讲的。你觉得如果听人家这样子讲，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很荒谬的故事一样？不觉得吗？你们都没有感觉？是啊，是有一点荒谬。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根据很多科学的证据。1914年，美国有个天文学家，他首先发表。这个他发现照相的时候，发现遥远的星云，我们在照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红移现象。根据杜普勒效应，如果一件事情离你越来越远的话，他看到的光是红移的现象，就表示它在往你而远去。后来在1918年的时候，荷兰有一个天文学家运用爱因斯坦当时刚刚发表的相对论去计算，他宣告宇宙正在急速的膨胀，就变成有数据的根据了，不是只有形象的设计。接下来1927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哈勃 Edwin Hubble， 他呢利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到一个现象，不但星云远离，而且越远的星球呢跑离我们的速度越快。这个概念呢就很像你如果做一个吐司面包，里面有葡萄干的话，还没有发的时候，这每个葡萄干之间的距离很近，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面包开始膨胀发大了，发展5倍10倍了以后，每个葡萄干跟葡萄干之间的距离应该怎么样？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就根据这样子的这个，这是为什么哈勃的这个发现这么重要，他就成立算出来一个叫哈勃的定律，就是按照宇宙膨胀的速度，我们如果倒推回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它现在是这样子膨胀， 那若干时间之前，它可能是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你一直倒推回去，你就会发现，原来宇宙会有一个起源。那当时根据这种推算算出来以后，他们就算出来最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巨大的能量，才可能形成目前这么大的一个宇宙。那如果当时有这个爆炸的话，应该会留下所谓的科学名字叫黑体辐射，就是当时的宇宙有一种微波的这种 radiology 这种背景的辐射，叫宇宙射线。那时候只是凭照一种推论去想象会有这种背景辐射发现，结果没想到在1965年的时候，纽泽西的有一个贝尔实验室，有两位工程学家，意外中他们在做一些天线的时候，发现不管你怎么做天线，总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噪音跟背景出现，就是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结果他们后来发现，这个就是当时宇宙大爆炸所留下来这种背景辐射。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宇宙大爆炸论就开始被确认。所以1978年，这个发现宇宙背景辐射的人就得了诺贝尔奖。OK， 根据宇宙大爆炸论，你可以做这样子以下的假设，就是这个宇宙并不是自由拥有的。在宇宙大爆炸论以前，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家加上古希腊的人都认为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不需要开始的，它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当宇宙大爆炸论出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那这个发现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如果宇宙是有开始的话，那我们人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它怎么开始的？难道真的有上帝吗？因为这个讲法跟圣经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实在太像了。如果有宇宙有开始，那可能就会有一个上帝或有一个造物主 whatever 把这个宇宙开始。如果有上帝的话，那所有我们这些无神论不相信的这些科学家们怎么办？他们很难接受。所以很难接受的不是科学的证据，很难接受是他们自己本来形成的世界观跟神学观。当然大爆炸论中间也目前来讲还有一些很多的争论的焦点，比如说如果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话，有什么样的物质形成这个非常密的这个密点，这个叫基点 singularity， 这个大爆炸怎么会开始的？它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第二，如果一个爆炸，我们今天把一边水丢到地上，它已经是散开一段了，你如果一个东西炸开的话，中间一定是不规律的，一定是从规律变到不规律，这个叫热力学定的第二定律，乱度只有越来越大，对不对？那一个大爆炸怎么会形成现在这个宇宙是运行的这么有规律？我们可以算出月球多久会跟我们月食、日食，什么时候流星会经过这个地方，这是中间有无穷尽的规律在这个地方，一个随便的爆炸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事情？很难接受。第三，这个膨胀的速度，他们算出来在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膨胀的速度特别的快，快到什么地步呢？是超过光速的10倍左右。OK，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是世界上全宇宙跑得最快的东西，没有东西可以跑得比它快。但是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点，他们发现这必须跑那么快，如果它跑得慢一点的话，这个宇宙会萎缩掉，没有办法形成。如果跑得再更快一点的话呢，整个东西也会没有办法膨胀，就自己会软掉。所以他们就发现这个宇宙的膨胀的爆炸是经过精密的调控的，不能快超过百万分之一，也不能慢超过百万分之一。这不是我讲，这都是你可以上网去找到这些东西。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最早的这个 singularity 的这个基点当中，一切的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换句话说，最早的那一点，现今的这些自然科学里面完全都没办法解释你所发现的这些现象。 OK，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宇宙的背后的运转这个律其实并不自然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讲神说，对不对？神用他口里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宇宙当中，虽然这么大，但是它的规律、它的重复性、它的恒定，我们看到一个光从几百万光年射来地球的这个光，它里面所观察到的物理现象跟性质，跟今天我们在地球上所发现的物理现象是完全一样的。自然律有一个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它是可以重复的，这个特征很重要。如果自然律不能重复，所有这边做科学的都没办法做了，因为你今天做出来是这样，明天是做出来那样子，你根本就没办法研究，哎，对不对？所有的科学有必须能够经过一个检测，叫做它能够 reproducible。如果不能 reproducible， 它根本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第二，这个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这个宇宙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可以被人理解。 What is inconceivable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at all conceivable. 就是这一个宇宙，它明明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最奇妙的是，它能够借着人的理性的思维，或讲白一点，借着人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数学公式，能够跟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能够互相的 match。OK， 在物理界里面，丽君是学物理的，他一定知道，正确的语言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也不是中文，是数学。OK， 一切的物理现象，它都必须要能用数学的式子来表现出来。所以有个诺贝尔奖得主叫 Eugene Wigner，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 miracle， 讲中文好了，就是数学在物理里面的应用，它是不可思议的合适。这个不可思议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人不能想清楚的，也是不配得的。就是这个数学完全是人理性的一个产物，为什么它这么适用的用在描述物理当中的这个现象？这个是个 miracle， 这些物理学家非常的惊讶这件事情，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OK，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可以预测这个东西会怎么样的发生。在上个世纪有一个、有一个量子力学家叫做狄拉克，在他的方程式里面，他看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电子都是带负电的，但是他为了解释他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他就预测必须有一种子，这个子跟电子完全一样，但是他带的电是正电，叫阳电子。 OK， 这个预测呢，他完全从数学式子里面看出来，这个世界上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结果到三年之后，人在一个宇宙射线的加速粒子就发现了有这个东西，你说奇怪不奇怪？哎，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一个数学质子可以准确的预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OK， 这样的历史在物理史上有非常多的实现，而且之后你可以发现，所有的物理描述物理学或化学也好，这些数学质子它充满了一种隐藏了一种简洁的美感。比如说这些数学物理，我想很多人都很头痛了。讲一个最简单的，E等于 MC 平方，职能互换，一点点的质量它可以产生很大的能量，为什么呢？它要乘以光速的平方。为什么正好平方？为什么是光速？这是伟大的地方，对不对？爱因斯坦发现的。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学的式子表现。所以狄拉克就讲说， God used beautiful mathematics in creating the world。 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说神是一个数学家，God is a mathematician， 他用数学创造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这一类的事情的话，有一些人现在发现，所有的物理常数当中表明一件事情，这个地球的受造好像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精心设计，只为了生命的存在。有人去算过这个九大行星距离太阳的地球远近，就画了一条绿色的这个线，这个线呢，这个上头它的光线、它的温度、它自转的这个速度、旋律等等，正好适合有生命发生跟存在，地球不偏不倚，就正好在这个 belt 上头。如果我们靠近一点的话，我们就变成 ice cube。 我们如果远，哇，对不起，我们靠近一点就变成 barbecue， 我们远离一点就变成 ice cube。 像这样的物理现象，你观察到的在数学里面，在物理当中，这样的自然常数大概有300多个自然常数。一个电子该带多少电，重力的常数应该带什么，水的分子量是多少，它的沸点、它的蒸发点、它的熔点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好像都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地球上可以有生命的存在。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 Who made this earth just right for the life？ 所以我这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很多的这个物理现象具有这些常数的设计，它如果常数偏一点的话，生命就不会发生。 OK，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从生物学上面看到的，就是眼球的这个受造。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哦，现今最先进的这个照相技术也没办法比得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在里面，从你的角膜、从你的水晶体、从你的视网膜到你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有锥状细胞、杆状细胞。眼睛其实不能成像，它只能接受光线。成像在你的视，在大脑后面有一个视觉区，在很后面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形成的影像。但是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一次改变一点，一次改变一点，其实很难解释这个东西，因为它必须同时都要存在，你才会产生视觉。你换了一个东西，它就没办法产生视觉。比如说，如果我们老一点，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水晶体开始混浊，就会产生什么障？白内障。 你就要换一个东西，对不对？你不可能等它好了我才有视觉，你们早就被人家吃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在演化上面来讲，是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就是人的受造，特别指人的受造，比方说人里面有一些自我的意识、舍己的爱、美感、道德观，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快、血压会升高、脸会红等等等等，你可以测谎，为什么会有这种 physical， 而且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行为的现象？这就说明一件，人的受造内建当中有一些所谓善恶的因素在这个地方。关于这一类的讨论，其实我想圣经讲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想很多人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你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美，或是你做科学的，你看到物理当中这么美丽的这个式子，或是做生物的，你看到这个基因的调控如此的复杂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个直觉深处的反应就是说，这么惊心动魄的设计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就算是最吹毛求疵的科学家、无神论者，你也需要有巨大的意志力才能说，啊，这不过是物理学啊，这不过是生物学，这不过是一个巧合凑造出来的。其实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人心里一个最直觉的呐喊，一定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不然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如何看待创世纪前两章有关于创造论的这个描述呢？第一，我们要记得摩西在3500年前写的，那时候并没有这一些我们现在的科学常识，而且摩西写这些创世纪是给谁看的？是不是给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看的？不是，他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以当时人能懂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创世的过程，他的文体是记叙体跟诗歌体的混合，所以如果我们太过于吹毛求疵的话，你很难去了解他真正的意思。重点是在于神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不像生物学你可以重复，整个宇宙的创造开始没有办法再重复了，所以你今天有这个假说有那个假说，通通都是假说，而且大概也很难永远没有办法去证实。所以圣经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就是这一句话的结论，你最后必须以信心来领受。其实无神论它也需要更大的信心啊！你说这些会不会巧合，这都是无稽的，这个信心其实比你信有神的信心还要来得更大。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创世纪前两章的这个描述跟圣经其他的圣经有什么一致性呢？答案是一致性非常高，因为这两章的圣经铺垫了我们的大背景，创造之后就是人的堕落，接下来需要救赎，最后需要完成。因为时间关系我需要跳快一点点了，神的属性跟他的荣耀、跟他的智慧能力、跟他的掌权、跟他的伟大、跟他的慈爱都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神属性的一个 package， 但是都跟创造有关系。那你说他是慈爱，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就给大家很简短的看一个例子啊，有一种昆虫叫 bombardier beetle， 叫放屁虫。这个虫呢，是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喜欢研究进化论的跟创造论科学，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虫它有一个特色啊，它的腹腔里面有两个 reservoir， 一边呢是 hydrogen peroxide， 另一边是 hydroquinone， 这中间有一些酶的催化。当这两个化学式子发生的时候，混合在一起，它就会产生一种爆炸，这个爆炸就会产生叫 benzoquinone， 是一种具有恶臭性的一种气体。然后它在爆炸的同时呢，会产生 bang 的声音，然后温度会高达将近水的沸点。 OK， 就很短的距离，而且它的这个屁股的尾巴它有一个喷嘴，那个喷嘴可以转弯180度，可以到处扫射，像炮一样，它要打谁就打谁。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A mantis. Some mantises are so large and strong they can even kill small birds. A bombardier beetle should be easy.
But not this one. 要 他仔细看到会生气。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fter the mantis strikes, the beetle squirts hot gas and caustic chemicals in its face.
好，The
chemicals are produced by a reaction in its abdomen, which generates.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哦。有两种想法，一种这个虫被设计出来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它同时要有两个，而且它不能先有一个再有另外一个，它很容易把自己给炸死掉，你知道吗？所以这些酵素、这些器官、它这些喷嘴都必须配合的恰到好处。一种是说无意识的随机进化，一种是上帝把它的密码写在它的基因里面。你要相信哪一个 ？OK， 接下来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创世纪对我们今天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想看到就是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赐福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这是神交付人的一个重责大任，神把管理地球的责任交给我们。可是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地球，我们搞成什么样子呢？这是在加勒比海，人家拍摄到一个长达数百公里的垃圾带。都是人在这旅游的时候垃圾丢出去的，然后很多人绿色环境组织就拍到有一些鲸鱼肚子里面有几公斤的塑胶袋都死，前两天看到一个说其实鱼每一条鱼身里面可能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塑胶的产物分解掉类，这是我们人造成的。另外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叫什么霾，这个也是一个工业化汽车排放造成的，最后你害这个地球，最后也是害到谁去了。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来这个气候就是越来越热越来越冷，就是所谓的 extreme weather， 有没有极端气候。环境为什么会遭到破坏，请问大家，是地球自己搞坏的吗？还是我们人搞坏的？人为什么会想要把地球变成，其实人并不想这样，但是人心被罪捆绑，每个人都为了赚钱，为了自私，为了利益破坏环境，这个是我看不到的，但是最后你要自食恶果。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人有他工作跟责任跟义务。第二，这两章为新约的救恩再创造预先设下了伏笔。创世纪造完人之后的人，没有听神的吩咐，就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之后罪进入了世界，从此之后人类有了死亡。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是跟这个有关系的。OK， 根据的经文。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怎么样复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什么人？新造的人。有没有看到创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又重新开始？所以创世纪这一章是为了后面人类的堕落在铺垫在铺路。另外我刚刚讲了，圣经里面很多真理的种子是埋藏在创世纪当中，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是圣经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你说创造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第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相信死人怎么会复活，从来没看到一个死人活过来的，处女怎么可以生子。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者的话，请问这样的神迹在他有没有可能？这上创造之所以重要就在这个地方，你如果接受了这个前提的话，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情。 OK， 神创造他工作，那今天如果他叫你工作，那你的工作具有非凡的意义了。婚姻，神设立了婚姻，那婚姻是他开始的，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经营一个婚姻，你就要听他讲的话。最奇妙的一点，苦难其实跟创造也是有关系的。整卷圣经当中，除了创世纪一二章讲到一些创造之外，另外有一处也讲到了很多创造，就是在约伯记的第38章到第41章。读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圣经里面讲苦难的一卷书是讲约伯一天之内他儿子女儿都死光，财产全部完了，后来莫名其妙跑了三个朋友，每一个人跟他辩论3回合，总共辩论了9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统统不要讲话了，神自己从旋风中跳出来。请问神有没有跟他回答说，你为什么经历苦难，我告诉你，有没有这样回答？你如果去读那两章的话，你知道神怎么跟他回答吗？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定地的尺度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像你能像云彩扬起来吗？你能够系住卯星的结，能够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够按时领12宫出来吗？那三章讲的全部都是创造。说也奇怪，约伯听完讲了神的创造之后，鼻子摸一摸就没话讲了，就讲了一句话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怎么样，亲眼见你。 换句话说，神的创造对于在受苦难当中的人来讲，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安慰，这个安慰至今我还不能理解。换句话说，你如果在苦难当中，但是你的苦难能够大过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吗？如果你的一生在他的手中，他岂不爱你，他不负你一生的责任吗？我想这是苦难，从创造里面来看苦难给我们一点。我很抱歉，我要 break 自己的 promise， 因为最后这一章是最重要的。他建构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在一个强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一个信仰当中，无神论认为宇宙中一切的实存都是属于真正属于物质的，没有什么形而上的存在。人类的存在不过是一些分子碰撞的产物，不过是纯粹的巧合。所以人呢，跟一个变形虫、跟一个细菌、跟一棵小草，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OK。这是无神论最后你导致的一个观念，所以最后你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存在没有什么意义，生活缺乏目的，道德失去根基，因为反正没有神嘛，我今天卖一点黑心假药，卖一点黑心商品，我爱干嘛干嘛，我今天能够吃饱喝酒，我能够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死了以后就是虚无一片，我今天尽量的享受，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生命没有盼望，你的生命就到活到今天死了就没了，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如果神创造了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人，你会发现我们有所谓的发明、创造、设计的才干。小的时候，小孩拿一个东西，你给他一个笔，他自动就会开始涂鸦。长大以后，爱学设计的，爱创作音乐的，有没有？白大哥，这些通通都属于创造发明的范围。有些文学家很喜欢写作文，有没有？写小说，音乐家喜欢创作。绘画家喜欢绘画，雕刻家喜欢雕刻，这个科学家喜欢发明创造，人非常喜欢从事这种创造之类的活动。回答我对不对？当你在做这些事情，你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说不出来的喜悦，有没有这种感觉？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你心里自然而然就觉得哇，好爽哦！今天这个东西是我生出来的，我创造出来的，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从哪里来的？请问大家？因为神创造。你也会创造，神是一个道德的神，他是有是非善恶的神，所以我们人的心里面有所谓的是非善恶。孟子告子篇里面讲说，恻隐之心怎么样？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你为什么说谎会脸红？你为什么在外面搞小三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太太就会脸红？必然的，因为人内建的具有这样子的良心，人有要求公平正义的需要。你看到别人遭遇不公平的事情，你自己被车子撞了，人家肇事逃跑，你心里很高兴吗？会拍手吗？不可能的，你会要求到公平公义的对待，就算是别人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你都对他打抱不平。这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人有寻找真善美的直觉。你今天看到一出非常好的表演，这个音乐家演奏得非常的好，看到一个美丽的芭蕾舞，看到一幅伟大的画，看到优胜美地跟这个 Grand Canyon 这种伟大的自然景象，你心里面忍不住了，就要拍手，就要叫好，就要赞叹。哎，请问这个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礼拜六的晚上要来这边敬拜赞美？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到的是这个伟大的神。人为什么会有无私舍己救人？从古今中外都有这种救火员，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人家小孩救出来。人有追求价值意义的本能，我们不会整天吃饭睡觉就完了，我们希望人生活得有点意思， right？ 有点意义。人有想要追求永恒不朽的盼望，为什么秦始皇要盖兵马俑，法老要盖金字塔？为什么会有这些想要追求永恒的设计在里头？道家炼丹羽化，佛家西方极乐，女士们为什么化妆？为什么吃保健食品？一样的道理。OK， 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件事情：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不是进化来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心任何一件物品被创造出来都有它的目的在哪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被创造呢？神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伯特利告诉我这段经文是从哪一段哪一章出来的，你们上礼拜才刚查过。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到了这个希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了一段话：创造宇宙万物其中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怎么样人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动作存留 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有没有看到这是神为什么造我们，叫我们寻求他。所以刚才念的这一段，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洋海充满水，充满洋海一样。这是我们人被造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为荣耀他而活。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43章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我所造作的。魏斯敏斯特第一条信条就是说，人为什么而活呢？为了荣耀他，以神为而乐，以神为乐而活。什么叫为神的荣耀而创作？我想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一句话。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叫 Nick 胡哲 Hujit。 OK， 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是一个护士。他生下来得一种病叫做海豚症。什么叫海豚症？就是没有四肢，没有手没有脚，不是只有没手没脚，也是四个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在他的左腿下方有一个像小鸡腿一样东西，叫 Little Drum。 OK， 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他想死，他看到别人都嘲笑他，然后他只能在地上爬。所以呢，他觉得说为什么上帝这么 不与他同在，都是把他造成这个样子。到15岁的时候，到12岁他妈妈拿给一些残障的报道给他看，用神的话开导他。到15岁的时候，他读到了一段经文，约翰福音9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有没有？耶稣说也不是他父母的错，也不是他的错，是他是为了什么？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荣耀。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一句经文？他读到这边的时候泪流满面，他想说原来神终于回答我的话，我这一生是要为主而活的，我这一生是要献给主的。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上帝要没有赐给一个你想要的神迹，就是要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神迹。所以从这个以后他就开始非常上进，用他那一个小壮最后得到了会计学的一个硕士。然后呢，他会自己用他颈部还有这个小腿可以用穿衣吃饭打字游泳骑马钓鱼开快艇通通可以。然后最近大家知道他后来结婚了，而且他太太不只生一个，最近又生了第二个，有正常的人生。他现在形成一个全球有名的布道家，写书到处演讲鼓励年轻人，好多小孩 teenage 看到听完他的演讲以后就抱着他哭，因为这些人因为一点情场失意啊，想不开啊，想死啊，看到人家没手没脚在那边活得这么精彩，你还想死，简直是丢脸。这个叫做什么？为神的荣耀而活。最后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工作原文翻成 masterpiece， 你们都是神的杰作，为荣耀他而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造了我们。主啊，我们都欠了你。主，因为是你造了我们，我们必须要听你而行。我们的这一生要摆在你的面前，为荣耀你而活。求主你带领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纪念你，都能够想到主啊，你是慈爱，你是真理，你是公义，你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跟方向。会众请起立领受上面来的祝福。